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9月26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太平洋司令表示对伊斯兰国军事打击不会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产生影响；中国媒体说大约有50人死于暴力频扔的西北新疆地区的骚乱；另外，美国国会的议员包括美国总统在内对伊利哈木被判刑表示忧虑；另外，香港的中学生组织发起历史上首次中学生自发抗议活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军太平洋司令洛克利尔上将在星期四早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行动不会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产生显著的影响。在五角大楼举行的记者会上，洛克利尔上将就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职责和行动等有关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当有记者问到美国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是否会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注度，并且影响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时候，洛克利尔上将明确表示，亚太地区的安全关系到美国许许多多的国家利益，这并不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所以美国不会放松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他说，总是有人担忧美国只能先处理一个地区的问题，然后再转去另一个。但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即便与伊斯兰国的斗争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在亚太地区保持前沿存在，并且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美国目前面临的自动减支计划下的大规模军费缩减，因而有分析人士担心，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美军想要一边与伊斯兰国战斗输送资源，一边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姿态不减，从而履行其亚太再平衡的承诺，这是不现实的。对于这个问题，洛克利尔上将说，即便有自动减支，美军依然是一支全球的军事力量，况且我们已经处在自动减支计划里很多年。但是有哪件事是我们承诺去做而没有做的呢？我想你找不到这样的事情。当被问及到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关系的时候，洛克利尔上将表示，近年来两国之间绝大部分的军事互动，无论是海上还是空中，都是专业的，安全是有利的。尽管有个别案例，例如空中拦截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中美双方已经在建立沟通机制，来避免因误会而产生的危险事件。他还同时表示，中国海军近年来规模显著增长，表现也更为活跃，所以从数量上来说，中美之间会在海上更多的地方遭遇对方，这并不令他感到担忧。他认为中美高层中存在一些观点上的分歧，美方认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存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建立的稳固的战略同盟关系是亚太安全环境的重要保障，这有利于该地区内所有的国家的发展，而中方认为这样的安全结构是对其自身不利的，所以中美双方需要在未来进行更多的对话，来防止并且管理因观点分歧而产生的军事摩擦。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媒体报道说，大约有50人死于暴力频扔的西北新疆地区骚乱。此前，有关官员曾经说，星期天发生在巴州轮台县的暴力事件，则有2人死亡。星期五，门户网站天山网披露了更多的案件细节。 该网站说，星期天的暴力事件当中，至少有两座警察局和两家商场发生了爆炸，导致四名警察和六名平民死亡。报道说，警方采取了果断行动，向一群暴徒开枪，打死至少40人，还有54人受伤。官方报道说，这次骚乱是由买买提土尔兹组织的一次恐怖袭击，图尔逊本人已经被警方击毙。由于维汉之间的矛盾，新疆地区的暴力冲突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已经导致至少300人死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伊利哈木土赫提被判刑的事件以及由此和引发的影响。中国在9月23日判处了民族大学维族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无期徒刑，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采访了一位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对伊利哈木土赫提案非常了解的资深议员，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布朗是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也是国会中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和劳工权利的议员之一。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对这个判决感到震惊。
When they call him a separatist or something,
他们把他称作分裂分子，他没有煽动分裂，他是在推动人权。
布朗参议员说，中国最近加紧打压记者和伊利哈姆·土赫提这样的有识之士，说明中国人权状况在不断恶化。他不仅感到失望，
feel in some sense betrayed because just last week I met with the Chinese ambassador.
我在上个星期还和中国驻美大使会面，他谈到中国承诺要遵守法治、要融入国际社会等等，但是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不仅对中国不利，也对美中关系不利。
布朗参议员在今年4月主持一个听证，邀请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菊尔前来作证。布朗参议员说，他当时就非常担心中国会重判伊利哈木·土赫提，现在中国判处他无期徒刑，等于是丧失了一个对话机会。他说，伊利哈木·土赫提本来可以在汉族与维吾尔族之间架设一个桥梁，帮助缓解新疆的紧张局势。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判决引发了西方许多国家和人权团体的批评，中国政府则表示这是中国内政，别的国家不要对中国指手画脚。对此，布朗参议员回应说，
If China's walls were closed and they weren't tra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eren't companies that...
美国的公司没有到中国建工厂，然后把产品卖回到美国，我或许也会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中国想得到所有的好处，既要和美国做生意，要作为平等的国家被国际社会接受。如果中国真的支持平等权利和人权，就不应该做出这样的判决。
布朗参议员说，他希望中国政府向中国最高层领导提出这个问题，也希望美国企业界更加关心中国人权和劳工权利。目前美国国会正在休会，多数议员们在选区展开连任竞选。布朗参议员说，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最早可能会在11月中期选举以后举行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0月份即将出版的中国人权年度报告中将写入伊利哈木·土赫提的案件。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呢，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德说，他对北京当局近年来打压人民的基本自由的趋势感到十分担忧。维族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只是和平主张新疆自治，却被判终身监禁，他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洛德星期四在国会山参加一个活动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近来中国的一些动态十分担忧。他说，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对人民政治自由的打压是自天安门事件后最严重的情况。以维族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的例子来说，他以和平方式主张新疆有更多的自治，但换来的却是终身监禁。这种做法只会引起更多暴力。
问题在于，如果你把这样拒绝恐怖主义的人关到监牢里，他不能去批评或讨论一个并非是主张独立的问题。我认为这只是制造更多暴力发生的理由。
中国政府说，中方是依据中国刑法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伊利哈姆·图赫提无期徒刑，他的各项权利都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但洛德对中国政府越来越高压的手段感到极度担忧。
无论新闻自由、网络自由、逮捕美国或一般外国记者，我对这种打压都感到非常担忧。我希望美国与中国有良好关系，但目前的做法对中国人民不好，对美中关系不好，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将面临危机。所以我希望习近平和他的政权能够采取较为缓和的政策。
在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时，担任美国国务院东亚驻青、曾经经历过美中关系多次震荡的洛德表示，美中关系极为复杂，时有起伏，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糟糕的政治制度，美中两国就会维持一种竞争与对抗的混合关系，不会成为紧密的伙伴。目前双方关系处于困难阶段，在包括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网络战争、美国企业在中国受到的待遇以及人权等几乎所有领域，彼此都有分歧存在。尽管两国可以度过困难，处理这些问题，不过要维持良好的关系仍为一大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常晓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图赫提被判刑之事呢，引发了国际社会一片哗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对此案专门表态声明，要求放人。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这一切让中国政府炎帝扫面，让维吾尔人更加觉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玉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女士9月25号出席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的首届维吾尔学历史文化和社会国际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之后，专门接受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就持温和中间立场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学者伊利哈姆·图赫提9月23日被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以及新疆轮台县9月21号发生的爆炸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伊利哈姆一案暴露了中国政府严酷对待异议人士的真面目，中国政府饱受国际社会谴责是自作自受。新疆频频发生暴力群体事件，正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逼出来的，他说。
现在国际社会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维吾尔人也觉醒了，正是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活生生制造出激进分子。通过伊利哈姆一案，人们就可以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所作所为做出判断。我们世维会将继续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继续迫害压制维吾尔人，那么世维会也没有办法，控制不了人们的极端行为。
热比亚重申，他领导下的世维会只会用和平方式对待中国政府，但是中国政府应当信守承诺，根据中国自己的法律赋予维吾尔人真正自治。他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折磨滥杀维吾尔人，不改弦易辙，维吾尔人可能被迫以苏格兰方式寻求民族自决。针对伊利哈姆一案，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主席、小布什政府时期曾经担任主管民主、人权、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大卫·克莱默9月25号也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伊利哈姆作为一名温和可敬的学者，根本就不应当被捕受审。该案的判决结果骇人听闻，是典型的滥用司法，中国政府应当对此感到可耻。他同时强烈建议国会采取于2012年压倒性通过制裁侵犯人权俄罗斯官员的麦格尼斯基法案类似的立法行动，对屡屡侵犯人权的中国领导层实施制裁。
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次看到国会两党会强烈支持立法行动，
让中国还有其他各国的侵犯人权者受到惩罚。我认为只有国会是找到让类似伊利哈姆一案那样的制造者们付出代价的支持者的地方。而奥巴马政府2012年曾经反对麦格尼斯基法案的通过，我支持这种立法。我认为除非中国领导层明白侵犯人权要付出代价，否则我担心他们还会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
大卫·克莱默告诉美国之音，他领导的自由之家会继续和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一道努力，维护中国的维吾尔人、藏人等少数族裔的人权，通过声明和人权项目，让世界知道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玉港、华盛顿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维吾尔族学者、原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利哈姆·土赫提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引起了国际舆论哗然。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相继发表有关此案案情和庭审的长篇报道，试图化解各方对中国政府言论治罪、侮辱司法以及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等的强烈质疑和批评。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就伊利哈姆·土赫提分裂国家案庭审纪实等官媒报道，对伊利哈姆的辩护律师李方平和刘晓元做了电话专访。下面是专访李方平律师的部分录音。
关于这个庭审呢，新华社今天出了一篇比较长的稿子，那么他就讲了一下子这个案件呢，还有这个庭审的一些过程。那我就想请您能不能够就是谈一谈这个在庭审当中或者他出示的这些证据当中，就是说你认为就有哪些东西他是故意就是为了他这个治罪，特别是用言论来治罪这个。
我觉得都是言论，全部的都是言论，包括维吾尔在线的文章，还有课堂的讲座，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在境外国际会议上的那演讲吧。
新华社的这稿子说的是言论也是有一定的条件的，或者有一定的底线的。那你怎么看这个的事情呢？
首先他没有煽动任何的所谓的民族仇恨，而且他是碰到这样的事，就是说包括626韶关事件，很多事件出来以后的话，还有民大学生的事的话，他是希望就是促进法治化解决，没有所谓的就是煽动或者说往民族矛盾方面去靠。他课堂的视频的话，比如说我不是中国人这些东西的话都有，如果有很多的前提，但是他的话现在看是节选的，我们都没有听到这些内容，文字和他的就是说跟他的主体思想是不一致的，比如说他也谈到了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他说关于这一点的话他认为是汉族中心主义，因为俄罗斯族、朝鲜族还有他们维吾尔族每个族的图腾都不一样，但是所谓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的话其实都是汉族中心主义，他对此也提出了批评。所以说诊断里面的话他是只有节选的，没有反映他的真实意思。
那么他搞了一些调查呀，那么这些调查实际上就是说公诉人所说的就是他没有去做这个事情，当事人呢也没有出示什么证据，即使是这个事情公诉人说的是这个存在，有这样的这个足够的这个量刑的条件吗？
也谈不上，这跟分裂国家没有关系啊，而且他是这个他自己做了一个民调，没有公开，这是别人做的民调，他跟所有的人问不是这样讲，他没有实际的参与，他提供了专业意见，而且这些应该的话 都在监控当中，你应该就是根据 IP 的话找那些匿名的网友做这件事的，但是他们的话在这个事上的话就是还是强行认定、
比方说他说他分裂国家的言论呢、等等，这些就这言论还是言论呢，他没有做出行动、或者是造成什么样的直接的后果，
他是扩大化解释，把这个法条扩大化解释。我要过安检了，我得
哦，你现在要哦，什么时候还有时间呢？什么时候还有空呢？
就五六分钟之后吧，好吧。
喂，哎，你好，李律师，哎，我是叶冰。那么就是说，你觉得就从总体来看，这个犯罪集团到底存不存在？
哎呀，就是一个网站，这样的网站的话，你像在国内，以前国内关闭以后，在国外继续，比如说牛博网等等啊，类似于就是这样的一些网站。这些网站的话，有伊利哈木的文章翻译了一些文章，转载了一些文章。都没有直接就是所谓的以分裂为目的的文章，没有这样的东西，都是针对民族宗教等等，就是各种社会问题有一些批评或者说指出问题。
他还说这个其中有一个人呢，这个叫罗某啊，说伊利哈木多次威胁逼迫其参与管理维吾尔在线网站，这个怎么能证明呢？
都是本人的所谓的证人证言嘛。最开始都说得很好，到了后面的话就开始出现证人证言的逆转，因为这个人的话是马上就要考博士了，你想一月抓的，二月要考博士，急切的想出去，但很多也是在有的是在校生，也是急着要回学校，觉得就是做这样的成就的话自己能够出去，但也后来也都没有出去。我觉得伊利哈木的话也是特别能够理解这些学生他们这种违心的陈述。
他说是这个威胁逼迫，他有拿出什么这个事实来说明吗？
都是口头的，说伊利哈木威胁他，不跟他干的话就找维吾尔小混混打他一顿，埋到沙漠里面去，就是这样的原话，没有任何的证据。
那个伊利哈木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评论？
当然是否认的。你想，他说失业了，按道理这么一个老师说这种毫无底线的话，那么正常应该离得远远的。但是他们相互之间关系很好，他甚至找不到工作的话就住在伊利哈木家里面。你想，伊利哈木有老婆孩子，有妈妈，就是如果这个老师有这么恶毒，正常来讲都是退避三舍，想办法找到工作，然后就远离嘛，哪有可能还关系很融洽？刚进去的时候还是对老师非常认可，到了后面就是说自己是被迫的。我觉得这些都是证据，是逻辑上都是不能自洽的。
这个证人也是维吾尔人吗？
他是彝族的，
他这个说是煽动暴力啊。现在他给提出来的说是暴力抗争来对付暴力，就是说要是我的话，平和的我也会杀人，也会反抗之类的。那么这个话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个话能反映出他确实是在煽动暴力吗？
不是，他说比如说他有的人跑到我家里面来要接我老婆的面纱，我也会反抗，我作为一个老师，我可能能够克制，别人就不见得，大概就是这样的。对，
是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样说的。
对对对，
他其中提到就是说是这个学校的视频资料啊，显示呢他这个在课堂上宣扬这个分裂。那么他说，新疆是你汉人的吗？不是，首先是我维吾尔人的，首先是我们中亚民族的，我就不是中国人，因为我是维吾尔人，我们的骄傲就是伟大的土克斯汗。那么这个时候他说了，辩护人辩称被告伊利哈木在课堂上讲课，听课的学生不多，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危害不大。那么这句话只说了这一句话吗？还是还有其他的话？
也不是原话，也不是原话，他主要是对汉族中心主义的批判，说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也是说作为维吾尔人的他的图腾是狼，他们是狼的传人，他们的祖先是五谷斯汗。如果说只有 龙子传人他是中国人的话，那就是说他就不是中国人，他是一种我觉得一种反讽的说法。他这个是我都是节选出来的，而且节选跟我们听的视频也是不一致的。嗯，
辩护人说他在课堂上讲课听的学生不多，没造成什么影响，危害不大，这是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任何危害结果啊，因为你所谓的煽动这些学生有就是一个教学嘛，没有任何的，你看没有一个提出质疑，也没有一个举报，学校也没有任何这就有什么危害结果啊。就说要全貌的，他你要么是微博直播，你要么是全部，既然是公开了的话，把所有的就是庭审视频你放出来，他现在是根据他的需要裁剪。今天刘晓媛律师的话也跟他们的厅长啊，哈提曼厅长也提出了抗议，现在就是说判决还没有生效，就这样进行舆论审判。他说会跟领导汇报，嗯，对，要跟领导汇报，就是说这件事我们提出抗议的这件事嘛。
对，这个就是新华社发这篇稿子的这个法官有没有什么提出？
哎，他不敢说嘛。对，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操盘手的话都不是法院了，层级很高，新华社、中央台什么都来了。对对，而且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没有显示这些徽标，没有看到新华社的徽标、中央台的徽标，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去收集这些东西，去剪辑，我们就不明白。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利用这样的舆论进行审判的话已经越来越严重，就是官方。
他说这个要以暴力抗争来对付暴力，你觉得他这个话有没有错？错在哪里，或者是不错在哪里？
他没有直接这样讲，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说像他也都举了很多的例子，或者说他本身也说了这样可能有一些不恰，他说比如说一些例子可能我举这个例子不恰当等等等等他有很多的前提，而且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在汉地15岁就进入了汉族地区，他对就是这样的暴力拆迁、暴力解放的这样的一些事，听到有人比如说入室的话，一些暴力的事，他觉得可以抗争。对，大概说了这些。对他，所以说要整个话的话，从头到尾去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香港方面。香港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发起了历史上首次中学生自发的罢课一天，加入为抗议北京对特首选举全面落闸而从9月22日起罢课一周的大专院校学生的行列，获得了超预期的大批香港中学生的响应。除了少数学生留在学校宣讲罢课之外，有上千的香港中学生前往立法会外面参与罢课集会。学民思潮组织星期五预计上午有1200人参加了中学生罢课集会，人数远远超过组织者的预期。黄之锋在宣读罢课宣言的时候说，罢课学生坚持罢课不罢学，已经安排多名教师和学者为学生进行了公民教育。他还表示，中学生面对可能受到学校处分和家长责骂而仍然坚持罢课，反映了政改问题迫在眉睫。由于有中学生星期四上午在百街站宣讲罢课时遭到了别人的袭击，学民思潮组织星期五安排更多的纠察在集会的现场协助维持秩序。下午放学之后，陆续有更多的中学生参加了集会。由于人数众多，许多人要坐在别处的行人道。学民思潮组织要求警方开放马路给集会的人士。学联与学民思潮晚上8点共同在天美道举行了集会。学民思潮发言人周婷表示，暂无计划在集会后进行突击游行，不过在与相关团体进行商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与此同时呢，发动香港大专院校学生罢课一周的学联星期四晚间发起了前往特首官邸礼宾府的公民抗命游行，并且通宵留守礼宾府，要求与梁振英进行对话。而特首梁振英呢，没有按照学联的要求与学生进行对话。星期四上午，通过他的发言人表示尊重学生对民主理想的追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学联从9月22日起开始的全港大专院校学生罢课，星期四在政府总部外的天马公园完成当天的公民课堂和论坛后，晚8点多起举行集会，呼吁学生和市民参与前往礼宾府要求与梁振英对话的公民抗命游行，声称要缉拿梁振英。此前学联星期二上午发出呼吁，要求特首梁振英在48小时内现身天马公园与罢课学生对话。梁振英到星期四上午11点期限内没有回应学生的要求，只是通过发言人表示尊重学生对民主理想的追求。而梁振英下午在参加一个与中学生交流活动时表示，中学生认识社会，关心社会态度正确，但罢课并非时事问题，而是政治动员。梁振英还表示，明白这次学生罢课源于对政改框架的不满，但强调特首选举安排需要依据基本法及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有纠察护队的游行龙头约9点半从天马公园出发，由于现场人数众多，先导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出天马公园。学联因认为市民有权示威游行，无需警方批准，因此依惯例坚持不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仅与警方商讨游行路线。警方在金钟海富中心天桥处举牌警告，提醒参加者可能被检控。4000多学生和市民参与了游行，由于行人道上人多，游行队伍近11点时在花园道与下亚利壁道交界处发生与警方对峙，要求开路让游行人士使用马路，并希望前往礼宾府正门抗议，但遭到拒绝。大批警员严阵以待，筑起铁马和至少2层人墙，以防止示威者冲出马路，双方一度出现零星推撞。后学生让步继续游行，于11点40分到达礼宾府的东门外集会，要求梁振英出来对话。由于警方拒绝开放道路，让游行队伍从礼宾府侧门前离开，学联决定通宵留守抗议，到26日凌晨1点多，参加游行的人多数散去，大约500多人留守请愿。参与留守的港大2年级同系的李小姐和杨小姐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作为大学生，有责任和道义站出来罢课，为自己和香港人的未来做出一点牺牲，争取一个真正的民主选举。他们说，
希望政府可以聆听我们的声音，对于政改的诉求就是要有真普选，有一个没有不合理牺牲的普选，一人一票不全然代表一个真正的普选，因为每一个选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是一个作为香港人和作为大学生很基本的责任。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很多的不公义的存在，然后政改啊那些方案，政府完全就没有聆听市民的声音。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出来的话，我想迟些就没有机会站出来了。我们的牺牲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现在不牺牲的话，我们将来牺牲的会更多。
据港媒报道，上午7点左右，10多位留守的示威者从侧门移师到正门等候梁振英上班，要求他回应政改诉求，被大批警察用铁马阻拦。梁振英的座驾约7点半离开礼宾府，期间没有被示威者阻挡。此后留守的示威者在上午8点左右散去。学联代表表示，暂时离开礼宾府后去参与其他罢课活动，预计今晚8点 学联会与学民思潮共同在政府总部对面的天马道举行集会。此外，学联批评警方的保安安排阻碍学生与梁振英对话，而警方表示他们属于非法游行和集会，阻塞马路，不排除日后提出检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法治已经成为中国官方的一个新的宣传口号。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当局表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法治。我们现在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来跟我们说一说他的最新观察。齐之峰，这几天你观察到中共的法治和依法治国的宣传有什么引人注目或者有趣的东西吗？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有趣的我觉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9月25日发表文章，题目是法治中国，国泰民安，共和国辉煌65年。对这种辉煌65年、辉煌60年的宣传，中共党内早先也就有许多人提出批评和抱怨，认为这种宣传是违反基本的事实的。因为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65年历史上，曾有过延续三年饿死几千万人的人造大饥荒，从1959年到1962年，还有中共所说的十年浩劫，即从1966年延续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批评者认为辉煌65年、辉煌60年之类的宣传不但反事实、反算术，甚至是反人类，因为这种宣传显然是把灾难也算为辉煌。
嗯哼，那么中共的法治和依法治国的宣传在中国的国内外呢，引起了许多的评论。这两天你所见到的、你所认为的最有趣的来自国外的评论是什么？齐志峰，
那我想举一个例子，那就是《金融时报》在9月22日发表 XR 咨询公司合伙人阿拉斯泰尔·坎贝尔和该公司的共同创始人约翰·霍夫曼的文章，他们对中共当局所说的法治进行了分析。他们说，首先，中共所宣扬的法治跟大宪章、一人一票、权力划分、司法独立、权力制衡、执政党与政府必须服从法律等观念无关。在中国的上下文当中，目前的法治宣传运动只是一个政治工具，中共可以用来保障其自己的生存和至高无上的地位。那坎贝尔和霍夫曼在这里所提到的大宪章是指英国在13世纪的一份法律文件，那份文件规定英国的王权必须接受法律限制，统治者要尊重法律程序，统治者不得任意剥夺被统治者的自由、财产和生命。大宪章被认为是创立现代法治民主的最重要的文献。
嗯，那么咱们转向中国国内，中国国内呢有什么有趣的评论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就是为此采访了中国国内的这个工人权利活动家。那中国工人权利活动家严元璋，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当今中国，法治依法治国是显然做不到的，因为中国的法律缺乏起码的公信力。他说，
法我认为它是一种形式，它后面的东西是一种信誉吧。如果制定法律的人坚守自盗、违反法律，还有大量的处理法律问题上的不公平，那么必然会降低法律的这个可信度。
严元璋认为，当今中国的法律或法治的根本问题在于统治者言而无信，导致法律和法治无法令人相信。他举例说，
十多年来说扩大内需，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说要公布官员的财产，这些东西是老百姓期盼的东西，你却迟迟拿不出来，而你口口声声说要依法治国，谁相信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在联盟部队空袭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目标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努力为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行动争取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支持。但是有分析人士说，美国正在组建的国际联盟可能会遇到阻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国证实对叙利亚境内武装分子目标发动又一轮的空袭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上吁请国际社会更多的帮助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努力。
已经有40多个国家表示要加入联盟，今天我要求全世界加入这个努力。
但是中东研究所研究员索耶说，在国际联盟击败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武装分子的努力取得进展之际，人们要问接下来是什么。
You hav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打败伊斯兰国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谁来管理从伊斯兰国解放出来的领土。
索耶说，假如美国领导的联盟不能回答接下去是什么这个问题，会有人替他们回答。
你可以预想激进分子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回答这个问题，因此美国要提前考虑下一步，这真的非常重要。
中东问题专家邓恩说，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另外一个挑战是，一些联盟成员长期存在的紧张可能会使得国际联盟出现裂隙。
眼下他们把分歧放在一边，例如沙特和卡塔尔，大家一起努力，但长期保持这种合作会有困难。
邓恩说，重要的是在军事行动进行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应当表明，不管需要多长时间，美国的政府都会专注于反恐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个台海两岸关系方面。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星期三举行记者会，就舆论所关注的 APEC 马习会是否破局，以及台湾媒体报名注册本届 APEC 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一系列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即将于11月在北京怀柔雁栖湖举行。外界聚焦的台海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的峰会是否已经破局，成为这次国台办记者会上最受关注的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两岸领导人的会面是大陆主动提出，不需要借助国际会议场合。
关于两岸领导人会面的问题啊，我们已经多次表达了看法和主张啊，我愿意呢在此呢再次重申，两岸领导人会面啊是我们最早提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只要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的福祉，我们都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同时啊，两岸领导人会面是我们两岸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借助国际会议场合，这就是我们的一贯态度和立场，没有新的补充，谢谢。
此外，有台湾媒体注意到 APEC 主办方中国23号公布的媒体报名注册网页与其他 APEC 主办国的惯例有所不同，以往只有本国媒体、外国媒体两栏，今年却分境内媒体、香港媒体、澳门媒体、中华台北媒体和外国媒体五类。台湾记者报名身份变成非境内也非外国，这种做法是否有政治意涵？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说，
首先呢，这个APEC 记者的报名工作已经启动啊，我们是啊按照啊这个APEC 的会议的有关规定啊，那么考虑到啊这个一些啊具体的实际情况啊来进行安排的啊。那么在大陆呢啊举行APEC啊，那么采取这样的一种报名方式啊，我们认为呢是既 遵循了啊 APEC 的一般规定啊，同时又考虑到啊，那么包括啊这个内地啊与香港澳门的关系，包括两岸关系的一些特殊情况啊，这些因素在内的啊，没有啊其他的啊，或者更多的啊这个意涵啊，所以也不需要呢做过多的联想啊，谢谢。
此外，马晓光针对台湾政府禁止官员使用小米手机称，小米手机在两岸同胞中的魅力是挡不住的。对媒体爆出的和台湾军方有关的间谍案，马晓光称不了解相关事情。
另外呢，台湾行政院将研究中国小米手机的安全问题，并且决定是否禁止台湾的公务人员使用这款新型手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将要求相关单位研究，并在三个月之后决定是否禁止公务人员使用中国的小米手机。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还指出，已经禁止公务人员使用包括脸书、LINE、微信等通讯软件谈论公事。此外，台湾政府也自行研发了内部使用的通讯软件 Joker， 并且已经开始试用。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政府不需要再花三个月时间研究，现在就应该禁止公务人员使用小米手机。
高阶的公务人员或者是全体的公务人员，如果能选择的话，当然不要用小米机啊。而且小米机啊，在香港、在中国本土啊，都被揭露好几个有回传主机伺服器这样的状况，很显然小米机是不安全的。
蔡黄朗委员还指出，台湾是自由经济的市场，市面上有各种不同的手机可以供消费者选择，他并不反对一般民众使用中国品牌的手机。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小米手机是否安全是技术问题，应该由政府科技部门进行详细的评估。
当然，如果经过评估后有任何的疑虑的话，我觉得就涉及到机密的这样子一种公务人员，他本身是应该受到限制的。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机型没有任何机密的泄露，只是纯然怀疑的话，我觉得政府也要公允的对待，跟社会公布说这个机型是没有问题的。
李同豪委员还说，透过高科技取得机密，可说是防不胜防。更重要的应该是公务人员的保防心态，国家安全单位应该加强相关的教育工作。小米手机的信息安全问题引发了关注，不过小米的第一款穿戴装置小米手环则通过了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认证，不久将可以在台湾开卖。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不要赋予一部小小手机那么多难以承受之重。他还说，小米手机在两岸的魅力是挡不住的。台湾科技部长张善政接受媒体询问时则回应，一个小小的手机已经比过去的电脑更有威力，不是小手机的问题，而是手机公司是否尊重消费者的个人资料。台湾行政部门指出，一些小米手机自动向北京公司的服务器发送用户数据，可能导致安全的隐忧。小米手机公司受到批评之后，已经升级了相关的操作系统，允许用户拒绝该公司从他们的通讯录上搜集信息。中国是小米手机最大的市场，不过在亚洲其他国家也都有贩卖小米手机的商店，包括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印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一则短新闻。联合国官员说，缅甸军方解除了109名童子军的兵役，这是缅甸政府两年前同意停止使用童子军后解除童子军兵役人数最多的一次。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星期四发表的声明说，此举显示出缅甸军方有诚意加速努力，尽快停止招募和使用童子军。缅甸在2012年和联合国签署协议，承诺停止雇佣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参军。此后，总共有472名童子军离开了军队，其中包括91人在今年8月被解除兵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除了缅甸政府之外，缅甸境内至少还有其他7个武装组织招募和使用童子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最近在中国的大连举办了招商引资大会，吸引外商来帮助开发在元山区和金刚山附近的指定的国际旅游风景区。与会者说，朝鲜的介绍比以前更加开放，并且声称经济改革是当前国家的头等大事，这一点令人印象颇为深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金正恩自2011年上台以来，朝鲜问题分析家们一直在留意这位年轻的、受过瑞士教育的领导人能否巩固自己的权力，并为朝鲜的刻板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一些变化。尽管金正恩在有争议的朝鲜核项目问题上没有改变政策，人权活动人士也指责朝鲜极为恶劣的人权记录没有改善，但是朝鲜的确有经济改革的迹象。最近在中国召开的朝鲜招商引资大会上，大约200名韩国商人当中的一些人表示，投资会公布的内容令人鼓舞，说教味道不像过去那样强。会议有开放的问答环节，朝鲜元山区开发总公司总裁对与会者说，朝鲜敞开大门欢迎投资者到旅游区投资。来自首尔的 JSNJ 研究所朝鲜和东北亚研究中心的经济分析家全泰隐说，平壤已经制定了关于集体农场的改革规定，把农民分成更小的耕作集体，并且提高他们收成自留的比例。他说，这和中国1987年开展的经济改革很相似。北韩研究大学的杨武仁教授说，经济改革是金正恩宣布的首要大事，各项改革措施逐步推进，表明金正恩已经巩固了对政府的控制。他说，
이두주두조치가일어난것은아마국내김정은의권력안정화
这是让投资者犹豫不决，不肯到新的经济特区投资的原因之一。
권력이나름대로안정화되기때문에이런그해동농장과기업
朝鲜政府并不信任这些外国投资者。
朝鲜政府变幻莫测，又施行苛政，外国投资者对与朝鲜政府的商业合作还是抱有紧张心理。全泰隐说，朝鲜政府在税务优惠方面还是含糊不清，另外人们还担心会实行其他方面的限制。全泰隐举埃及电信商奥拉斯康为例，奥拉斯康拥有朝鲜移动电信网络的很大一部分股份，但是朝鲜政府不允许他们将收入汇出朝鲜。
이처럼북한이지금까지그런그투자자에게제대로신뢰를주지못한것이
如果金正恩的权力不稳定，就很难制定出这两项改革措施。
杨武仁说，除去朝鲜在核项目上的野心不谈，国际社会应该参与到这些经济计划里来，作为建立信任的途径。杨武仁说，当朝鲜愿意通过经济合作来进行改革的时候，他也会愿意并且有信心来进行经济改革，国际社会也可以趁此机会推动朝鲜无核化进程。然而目前看来，这些经济改革并不能取消制裁，也不能减少国际社会要求朝鲜取消核项目并改进人权记录的压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三，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在纽约表示，亚太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越南将根据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他欢迎美国在解决地区争端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前来纽约参加第69届联大气候峰会和一般性辩论的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星期三在亚洲协会不点名的批评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海争端中采取单边主义炫耀武力。他强调要根据国际法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与中国的领土争端。
尤其是联合国的1982年通过的海洋法和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宣言，建立新的法律框架。
但同时他又强调，越南跟中国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全面的战略关系。在南中国海争端上，尽管中国以武力占有西沙群岛，但越南仍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我们一直在跟中国就领海的划分进行谈判，我们过去已经就领土的划分成功的开展过谈判。
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越南是否同意中国提出的以一对一谈判解决领土争端时，他回答，
解决西沙群岛的问题是在越南和中国之间，解决南沙群岛的问题那是很多国家关注的多边，必须要通过多边的途径解决。
越南于2013年与美国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即将取消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向越南出售武器以帮助越南对付中国在南海的强硬举措。
如果我们不从美国买武器，也要从其他国家买。
但范平明在赞扬美国的建设性作用的同时，强调越南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的三不外交政策。
不建立军事关系，不设外国军事基地，不结盟对抗其他国家。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称赞范平明的外交技巧高超。
He was very good. He showing continuing effort.
他表示要以持续不断的努力，通过双边和多边的途径来解决与中国的争端。
但越美之声组织的负责人阮娇则对他不敢承诺坚持国际法对抗中国、不坚持人权的立场表示不满。
And he's saying that Vietnam.
他说越南采取三不政策，这不是越南人民的立场，大多数越南人民不想孤立，我们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希望与美国、菲律宾、日本以及印度结盟。
在美中两个大国间平衡其外交关系的越南，一方面以国际法治为武器抗衡中国的领土要求，另一方面又同美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凸显了越南在两个强权间寻求生存的艰难处境。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的经济目前呢萎靡不振，在衰退门槛上挣扎，但是普京政府却计划明年大幅度提高用在对外宣传领域的花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内阁最近通过了2015年到2017年度的国家财政预算。商务咨询报认为，明年财政预算将大幅度增加用在对外宣传方面的开支。目前用英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对外播放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明年将会获得的国家财政资助比今年将增长高达近30%。比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原来计划的拨款额将增长41%，达到将近154亿卢布。国营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说，预算急剧增长是由于他们计划明年开办法语式广播。克里姆林宫大力支持多年前成立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强调在世界上宣传俄罗斯的形象，同西方主流媒体争夺话语权。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俄罗斯去年对自己的三大通讯社实施改革，在改组俄新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署。这家国营机构下辖俄新社以及被中国官方媒体经常引用前苏联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成立的对外广播机构 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同俄新社今年的预算相比，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署明年预算增长幅度高达142%。但这家多媒体对外宣传机构的领导人说，他们明年的预算仍然少于过去俄新社和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预算的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乌克兰政策在国内受到广泛的支持，不少分析人士称这是由于受到官方控制的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洗脑宣传的影响。从明年的国家预算看，克里姆林宫仍然重视电视媒体，对各主要电视台的资助都有所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还是远低于对外宣传机构的拨款。俄罗斯著名的塔斯社的报道方向正逐步转向国内，明年塔斯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各位听众，第一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隔一会儿见。